好，亲爱的诸位，今天是复活节，每一年的复活节对恩泽堂来说都是欢喜快乐的日子，因为恩泽堂就是在复活主日的这一天被建立了起来。有谁会想到那区区的几个人开始一个崇拜会，竟然会发展到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规模，一间教会有多个聚会的长老会恩泽堂呢？我们感恩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。亲爱的诸位，每一间的教会会被建立起来，而且会继续发展下去，肯定有它的原因。但是从圣经的启示，在使徒行传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边，我们看见无论是任何的原因，有一个原因是绝对必须是拥有的，那是什么呢？就在使徒行传刚才所念的第四章第一到第四节，在那段经文里边，我们看到当日使徒向群众大力传讲的信息，当时会让那5000个男丁，还不包括女的，会让这些人整个生命翻转过来，会去相信，会去接受。是什么让这个能够成为他们的力量呢？第二节说，是因为他们在传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亲爱的诸位，第一，我们看见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复活的真理。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复活的真理。许多时候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说教会为什么会发展，和使徒行传教会为什么会被兴旺起来，我们都把焦点放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和第三章，那里所说的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祷告，祷告完了圣灵降临，然后大家都说方言。到了第三章，有奇妙的事情发生，有医病的事情发生，然后大家彼此相爱，凡屋共用。亲爱的诸位，教会会被建立起来，教会会继续的发展，以上所说的从使徒行传来看只是对了一半，不是全部。更重要的恐怕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的经文，真正在当时翻转了整个犹太社会，让整个罗马帝国的人感到惊奇，感到惊讶，不是因为忽然间有一群的人在那里聚集祷告，不是因为有一群的人在那里讲方言，不是因为有很多的奇妙的神迹奇事，不是。从经文我们看到，真正让他们会感到惊讶，会感到有兴趣的，是因为当时有人传讲一个的信息，那就是那位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已经死了，已经埋葬了，竟然有人传说他已经复活了，竟然那个已经死了的，他现在可以战胜死亡的权势，他能够胜过阴间的权势，他从死里复活。亲爱的诸位，是这个复活的消息，是这个复活的信仰，好，一方面让当时的整个社会引起议论，引起公愤，另一方面让许多的人因为这个信念，因为这个认知，他整个生命被翻转过来，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寻获真神，拥有生命的力量，就这样建立了初期的教会。亲爱的诸位，是因为这个群体有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。原来我们看见真正能够长期让一个人待在教会里边，能够长时间的让这个群体可以不断的吸引人来到这个群体里边，不是因为外边的神迹奇事，不是，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大家有一个很彼此相爱的生活，不是。虽然这些都很重要，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原来在这个神迹奇事，在这个彼此相爱的后面，有一个已经胜过死，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是这个东西， 是这个信念。因为神迹是求不完的，弟兄姐妹，是吗？有了一个神迹，我们希望有另外一个神迹，满足了这个神迹，我希望有更大的神迹，这是人性。爱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彼此相爱，我盼望下一次即便我有不对的地方，我还是可以拥有彼此相爱，我对爱的要求也是不完的，人是不会满足的。甚至我们在非基督教的群体里边，恐怕也可以找到爱，也可以找到似乎更有人性的爱。所以你看，有人就跑去那边了。似乎在这个非基督教团体的里边，我们也看到神迹，而且是很神的神迹哦。我们也看到很有组织的架构。亲爱的诸位，初期教会那真正让人可以留在教会里边，而且会被这个群体所吸引的教会的根基，最重要的不是建立在上面所说的，而是建立在耶稣已经复活了。在外边的群体，你永远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，你永远找不到这样的一种生命，就是耶稣已经复活的生命。原来能够使教会发展起来，而且继续发展下去，教会要继续的建立，教会的要继续发展，这个的群体，亲爱的诸位，我们必须有一种的 DNA， 那种的 DNA 是外面没有的，那就是在这里让人可以看见，让人可以听见，让人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，这个群体有复活的耶稣在当中。今天是复活主日，我们也会举行圣餐，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受难受死，就没有复活的主日。在每次圣餐主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一起宣读使徒信经。使徒信经是什么呢？使徒信经是当时的教会在面对很多的异端邪说，当时的教会的群体在面对很多似是而非的教导，而他们就用使徒信经来成为他们信仰的宣告和基础。而当中不就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吗？他说，我信耶稣受死埋葬降在阴间，但是第三天怎么样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。亲爱的诸位，是这种的信念，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，教会的群体之所以跟外边的群体不一样，是因为在这个群体当中，在你的生命的里边，在我的生命的里边，在这个群体的里边，有一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都传承了前人建立恩泽堂的责任，今天你跟我都传承了过去恩泽堂被建立了，我们继续建立这间的教会。我们当中有长老，我们当中有做执事的，我们当中有每个礼拜在这里带领敬拜的，我们当中有读圣经的，有在后面协助音响直播的，有主日学老师，有组长，有招待员，我们都在建立教会。亲爱的诸位，让我们在今天这个主日，从初期教会的建立得到一个重要的提醒，原来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，真正吸引人来的不是我们有一个很完整的组织架构，不是我们有很好听的诗歌，不是我们有彼此的相爱而已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所有在当中的人，进到这里的人，他可以看见，他可以听见，他可以感受到在这里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。亲爱的诸位，这是教会 建立的基础。让我们在这里服侍，你在你的岗位做长老做执事，你在你的岗位在带领崇拜，在读经，在协助崇拜会，你在逐日学做教导的工作，我们在这里侍奉，让我们在我们侍奉的岗位上更多的高举，更多的宣扬，更多的流露出这里有复活的耶稣。那亲爱的诸位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让教会充满更多复活的真理呢？第二，我们看到教会的生活就是复活的见证。在经文第四章第五到第十二节，在那段经文里边，你听我来念，那里说，第二天就由犹太人的官长、长老、经学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，还有谁呢？还有大祭司亚拿，还有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以及大祭司的家人，所有的人都在那里。接着说，他们就叫彼得站在他们当中，然后就查问他，问他说，你们凭什么能力？你们是奉谁的名做这件事情？当时彼得就被圣灵充满，就对他们说，民众的领袖和长老啊，今天受审如果是为了那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，就是那个人怎么会好的，那么你们各位和以色列的全民都应该知道。知道什么呢？那站在你们面前的那个人好了，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是因为耶稣基督，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上帝却让他从死人中复活。这位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上地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。那我们要知道，彼得在之前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，那就是叫生来瘸腿的可以行走。彼得行完了这个神迹，就讲了一篇的福音信息，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三章。来到了第四章，这些人就来问耶稣，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，他们听见耶稣所说的，他们从耶稣所行的、耶稣所说的，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奇，那个生来是瘸腿的，怎么现在好像正常人一样可以生活呢？于是在这个时候就问彼得，你到底是凭什么能力做这件事情？你的一举一动太不可思议了，你是凭什么做这件事情？彼得怎么回答呢？你像我一样大声祷告就可以？不是，彼得没有这么说。彼得把他们的焦点拉到耶稣复活的事件，他说，因为由耶稣复活，因为那一位你们已经钉死了已经埋葬了的那位耶稣已经复活了。亲爱的诸位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有这种的力量，我有这种的生命的表现。除他以外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说的是，到底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群体更多的彰显复活的真理呢？就是从我们的生活，因为我所做的事，彼得所做的他们感到兴趣，因为彼得所说的他们感到兴趣，让周围的人觉得不可思议，引起他们的注意。所以在第十三节说，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，也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没有学问的平民，就很惊奇啊，同时就认出了什么，他们是跟耶稣一伙的。经文说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，从上下文从整个的 context 我们知道，这里所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平民，不是在贬低他们，不是，而是在高举他们啊。 竟然这些没有学问的平民 untrained uneducated 这些人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，没有受过很多的思考的训练，特别是在当时大祭司这些有学问的人的面前，他们竟然有这样的生活表现。他们的生活，他们所流露出来的，让周围的人羡慕，怎么会有这种的生命？在现代中文译本就翻译成为惊讶不已啊。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惊讶不已啊。我自己福建话的版本就是目睭嘎老，怎么会有这样，他们只是平民百姓，只是普普通通的人，竟然在他们的生活里边让这些高官，让这些政府要员，让周围的群众羡慕惊奇，绝对不是因为彼得的长相。我不晓得有谁看过彼得，但是奇怪的是，你看哦，所有画彼得的像哦，所有哦，你看几乎所有那些哦画彼得的像，没有一个把彼得画的是英俊潇洒的哦，找演员也是这样子。不是彼得的长相，彼得和约翰只不过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小伙子，这两个人有什么属灵的特质呢？经文说，因为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，他生命当中有一种的胆量，让人家认出他这种的胆量，他是跟耶稣一伙的，他是有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的。弟兄姐妹，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彰显更多复活的真理？要怎么样让我们的教会更多的充满复活的真理？我们要有一种的胆量，在我们的各自的生活的里边，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所行的，让周围的人看见我们的言行举止竟然可以不一样，可以逆水行舟，让人羡慕。然后你告诉他，因为有复活的耶稣在我的生命里边。当我们在生活里边愿意这样子散发出一种不一样的生命，需要靠胆量，而这种胆量就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复活的真理成为了我们复活的生活，我们复活的生活就见证了复活的真理。亲爱的诸位，复活的生命表现是一种不容易让周围的环境所掌控，周围的环境总是是困难，总是在疫情的里边，总是在极大的困境的里边，我们不会随意的埋怨，让人羡慕他竟然可以超越环境，超越困境，他的生命有一种的不一样的胆量。复活的生命是一种对我的上帝有坚定不移的信心，不是听多两个视频就人云亦云，听多两个视频就对自己的信仰怀疑。不，让人羡慕的是他对他的信仰，他对他所相信的坚定不移，充满信心，因为他知道耶稣复活，耶稣掌权，耶稣在天上的宝座永不改变。而这个人因此就可以不管什么环境，他仍然充满喜乐，充满盼望，因为他知道耶稣复活。是这样的生命，亲爱的诸位，在我们的 DNA 里边，在我们流露出来，让人家羡慕他的胆量。亲爱的诸位，从使徒行传的记载，那叫周围的人感到惊奇的，不是彼得和约翰所行的神迹，不是那群人在那里 真心的祷告，圣灵降临，有神迹奇事，不是因为他们过彼此相爱的生活，是，当然这些都是好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从他们集体的祷告，从他们的生命的流露的里边，从这些神迹奇事彼此相爱的后边，他看见他们有一种的胆量，生命的不一样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亲爱的诸位，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，我向你发出一个呼召，我们愿意用我们自己的生命，用我们接下来的一生，用我们的家庭，用你在你自己职场的环境，用你在你自己学校的环境，用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我们所说的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看事情的方法，我们对事情的感受，甚至我们的穿着，让人家看见这是一个不一样生命的人，因为有耶稣的复活在他的里边，他相信上帝掌权，他相信我的上帝是我的依靠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流露的时候，亲爱的诸位，我们的一生是有价值的，我们的一生是喜乐和荣耀的，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弟兄姐妹，从一栋建筑物的外边，我们怎么看得出这栋建筑物是一间的礼拜堂呢？一般来说，因为这栋建筑物有一个标志，就是上面有一个十字架，而且这个十字架跟天主教堂的十字架不一样，因为它是一个宣告耶稣已经复活的十字架。亲爱的诸位，这复活的十字架在你的生命里吗？在我的生活当中吗？这已经复活的十字架在我的侍奉当中吗？今天是恩泽堂设教53周年纪念，也是复活节的主日，让我们在这欢喜的日子，我们看见我们的先辈怎么样凭着一种的信仰，在众多讲方言讲英语的环境里边，他带着一种的胆量开始一个讲华语的崇拜会，而这样的一个崇拜会造就了今天许多的人，也让许多的家庭蒙福，因为有复活的真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传承了这样的棒子，继续建立教会，让我们记得教会的建立是建立在耶稣复活的真理，要超过一切。而我们教会的生活，你跟我的生活，就是见证复活真理最好的途径。愿上帝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成为多人的祝福，成为教会的祝福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今天是复活的早晨，让我们自己向上帝回应祷告，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已经复活，让我们自己也在主的面前立志，因为复活的主的生命在我的里边，让我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，也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复活真理见证的地方。我们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你的复活，我们知道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我，因为你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。主啊，在地的日子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主，你已经复活，你的宝座高高在天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复活的主在我的生命里边，我们就愿意在我的生活当中流露出复活的盼望，复活的平安。谢谢主，透过我们这样子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一种的吸引力，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，让他们羡慕我们的生命，他们羡慕我们生命里边的复活的耶稣。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，把教会献上给你，让我们成为 复活的见证人，荣耀上帝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